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耶稣向尼科德摩说，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然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上过天。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使所有相信他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来，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是为使世界借着他而获救。上古的圣言。我们今天庆祝光荣十字圣架，这个节日要回到第四世纪，是一个有一点历史性的节日。这个历史性不仅仅是耶稣真正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而且是有尊贵的人当年的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皇后，在他的儿子宣告了基督信仰合法，同时成了他也接受的信仰之后呢，他几乎说整个罗马帝国就都信了天主。他的母亲对他的信仰有相当的影响，然后他呢，海伦皇后就去圣地朝圣，然后呢，在各地希望能够挖掘出一切跟耶稣有关的地方大概在326年，他们就挖到了耶稣当年被钉的那一个十字架。好，这个真实的历史性暂且存而不论啊。你说他们可以找到那个地方吗？这倒是相对的简单啊，因为初期教会一直被罗马皇帝迫害的、压迫的。那么当时罗马皇帝一直希望把这个信仰完全的消灭，因为他们为了要消灭这一个信仰呢，就在当年大家所尊敬的这一个耶稣被钉死的刑场以及墓园上面盖了一个，当时的皇帝哈德良皇帝第二世纪的，他就盖了一个神殿，那么供奉这个希腊神阿佛迪特，这是希腊文，因为当时希腊神，那么变成拉丁文，各位就很熟悉的维纳斯啊，希腊的女神变成罗马的女神，所以有这么一个神庙。那么代代相传都知道，那个是盖在耶稣被钉死的地方的上面，把那个拆了，那么下面就应该是，所以在那个地方就重新盖了我们今天各个基督徒去朝圣的信仰的核心所在之地啊，就是圣墓大殿，或者本来应该称为复活大堂，然后有一个特别纪念耶稣的墓的地方，那个现在是还保存在现在的大家的眼前，是称为圣墓大殿，比较流行的说法。那么在海伦皇后发现的这个地方，把它挖掘出来那个十字架以后呢，在这个9月14号公开的第一次的展现在人的面前。好，那这个节日慢慢的延伸下来，在每年的9月14号庆祝或者纪念的光荣十字圣架。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庆祝的不是这一个耶稣所接受的刑具，而是这个整个记号所代表的天主给人的救援。我们知道很麻烦的是，这个刑具慢慢就很多时候让人们更喜欢，而忘了这个它根本记号所代表的意涵。我们大概爱到哪边去都喜欢买十字架，金银铜铁各种材质，对不对？但是你说背，你就说谢谢不要了啊，不是吗？这是困境啊，或者说这是我们对信仰上在生活当中难以实践的事实。不过我们可以看，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生的。 我们今天的三篇读经其实很清楚，福音是耶稣跟一个犹太的宗教领袖所说的，讲了这一个他自己的生命会怎么样。人子要被高举，像什么呢？像当年梅瑟在旷野里高举了蛇，同座的蛇，这是我们今天读经一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在保禄的给腓立伯写的书信引用的一首非常古老的基督诗歌，是很清楚的描写这一个跟天主本来是同性同体的天主独生子来到人间，接受人间的一切，然后呢接受死亡，而且是以人间看来是最难堪的方式死亡，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在福音当中，当然事件还没有发生，但是若望福音写作的时候，那个事件已经发生，所以毫无疑问耶稣预告，然后呢作者写作是已经实现的。的确这一首诗歌所称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应该讲日日夜夜应该称颂的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救援的根本。我今天想跟各位谈一下这个户籍记，因为平常在教会的礼仪年度里面，我们很少选读户籍记的作品。户籍记，那各位知道户籍这个字不用解释，各位都懂，我们每个人都要报户口，有户籍，还有过去每隔几年固定的户口普查嘛。那的确在英文说 numbers 啊，名称就算人数，对不对？那的确在这个作品有两次计算人数，所以这么被后来的人把它定为这部作品的名称。但事实上在希伯来文圣经，它本来的名字比较更贴切，就是在旷野中，在旷野中就记载犹太人民被梅瑟带领离开埃及，到他们进入到天主许诺的牛奶牛蜜之处的福地之前那个间隔，他们在旷野里行走，离开埃及到重新进入福地之间。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简单讲，地理都可以确定，就今天我们所谓的西乃半岛。有两个作品谈这一个历史，第一个是出谷记，第二个就是户籍记。各位如果仔细读会发现的啊，出谷记二十章到结尾，以及户籍记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它连续的故事，这么三十多章的篇幅谈什么呢？谈犹太人他们在旷野的旅行当中停在了一个地方，各位也知道的西乃山啊，在那里天主显现给梅瑟，得到了天主给的十句话，我们所谓的十诫，而且还有第二次，因为第一次是被摔坏了，老百姓就是不好嘛。好，那么所以在户籍记二十章之前，从十九章往前是离开埃及的过程，我们还要扣掉十灾害过红海的话，是比较少的篇幅几章。然后是从户籍记的十二章开始到结尾，它基本上谈的是犹太人在旷野里面，就不是在那个西乃山山地，那大概是平原地方，特别是后半段是摩阿布平原。那这边的故事呢，所描写的呢，都是犹太人在路上厌烦、抱怨、反抗，甚至于跟梅瑟以及梅瑟的兄弟亚郎作对。他们明明在旷野里面有天主很好的照顾啊，我们知道有玛纳、有鹌鹑、有水，但是玛纳吃着吃着就不好吃了，天天吃馍馍头你也不高兴，不是吗？我们很容易像当年的埃及人一样啊，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很容易的就是只看眼前的困顿，热、干、食粮不够或者不好吃，而忘记了为什么离开了埃及，忘记了怎样离开了埃及，忘记了在山上天主如何 跟老百姓立了盟约，忘记了天主怎么样在他们每一个困顿之处带领他们。如果我们再放到晚一点看，我们去回忆写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圣经学家比较会共同的大多数学者们的意见是在放逐之后，换句话说是耶稣前的大概500多年左右，那离那个事件，离那个出埃及事件一两千年了。当然是提醒在写作的时候那些刚刚从巴比伦放逐回来的少数几个残余的犹太子民，叫他们看看看看他们民族的大历史，整个救恩的历史，叫他们看看看看他们的天主在整个大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我们的生命的困顿是我们只看眼前一点点不如意不开心就背叛了信仰。我们必须去明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时间很短，我们的信仰我放到今天了，把这个户籍记的故事放到犹太人从放逐之地回来，放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只看眼前的困难，我们嫌吃的不好，我们嫌穿的不好，我们嫌自己生病，我们嫌家里面有困难，我们嫌各种天灾各种人祸，我们问天主在哪里，或者哪里有天主，我们大概不敢说出来，心里面常这么想。我们甚至看见今天教会的混乱，我们看见各种不如我们圣经里面所表达的教会的情况，我们对教会也失去了兴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大的历史的脉络里面看，当年在旷野当中犹太人有天降的神粮玛纳，在耶稣的故事当中，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用了那个故事然后来解释了感恩圣事的意义。犹太人嫌玛纳淡而无味，我们今天领圣体是不是有一样的感觉啊？可能更糟，不是吗？我们的困难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回到信仰的整个大的脉络啊？我们人的自大，就是我们以为我是一切，什么一切都要如我的意，而且当下这个意，我们不会去看天主的计划，整个大的计划。所以我们得把眼睛眼光扩大，我们可以重新去反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啊，的确特别是在信仰的脉络当中的确是充满了吊诡的，充满了矛盾，的确是的。世界上所追寻的价值正好不是我们要的，正好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个道理，跟我们一样做一样的事情。生命里面非常多矛盾跟对立的，耶稣的话，谁在现世珍惜性命必要丧失性命，谁如果愿意放弃现世的性命就会得到性命。我们知道我们当下的时间很短，圣经的话很简单，对不对？ 人的寿命不过七十寒暑，即使长寿不过八十春秋。好，我们今天九十一百人不少，那九十跟一百又多少呢？我们能不能够在整个的救恩历史里，就是回忆我们整个生命的历史，去看，去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脉络当中，也许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信仰的核心。那这一切真正的核心当然是耶稣基督他的来临，死于十字架上。我们回到这一个蛇，非常有趣的图像，在旷野里面有蛇不奇怪的，天主让梅瑟用铜做一条蛇，那几乎听起来都有点像这个巫术的感觉啊，民间式的非常浓厚。这的确是那个以前的那个记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整个的基督信仰的核心，或整个人类的历史，或者我们相信圣经的话，一开始那一个跟天主作对的就是蛇，或者以蛇为图像就是魔鬼。当这个到了户籍记的年代，在旷野中的时候，天主重新举起自己，让你注意到，记得大家记得人类的一开始的罪，不要再犯了，先拿这个记号，要人可以醒悟，惊人的一个吊诡，用一个好像看来是代表邪恶的记号，成了救援的记号。然后我们知道，荒谬的是，这个事情发展到列王的时代里面呢，犹太子民把那个蛇，梅瑟用铜做的那个蛇，变成了他们的神，典型的拜偶像的一个标志。当时的一个有名字的犹太君王就把这个铜蛇毁掉了啊，故事在列王记下，各位可以读一下啊，有故事的啊，不打不乱讲话的。然后我们看见耶稣现在他重提这个事情，就像梅瑟在旷野中举起了铜蛇，那现在人子要被举起来，那人子被举起的那个图像其实比那个蛇更难看。在罗马时代那个环境里面，那是最卑贱的一个死亡方式，但是呢他却真正成了天主愿意选择的救援的记号。他表达的是天主不放弃人，在人的任何情境当中，以这个最极端的记号让我们相信天主跟我们在一起。不论我们觉得我们当下多么的糟糕，多么的混乱，多么的不堪，多么的难以忍受，借这个记号，天主告诉我们他在，他的名字就是在，亚威，他是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到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大概就有勇气面对我们生命的当下。我们今天庆祝这个耶稣基督光荣十字圣架的节日，它是提醒我们回到这一个信仰的核心，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整个的信仰在整个历史的衬托之下，或者支撑之下，能够坚持下去。信仰从来就不容易，从来就不，而且我们几乎要说，当这个现实生活的环境越好，那么信仰其实越困难。很快的，我们吃惯了各种山珍海味，身体就更是淡而无味了。我们怎样去相信，每一次去相信我领受的圣体是基督的体，基督的血。我每一次来是重新要经验到这一个神，他要跟我在一起，他要跟我在一起，跟我过全部的生活。我们今天求耶稣帮助我们，不要光是举着眼睛看挂在墙上的十字架，不是看佩戴身上的十字架，而是真正的让这一个十字圣架进入我们的心中， 进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为真正的耶稣基督救援的跟随者。用路加的话，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